斗瑞对话231，第一部分，信念系统加非物质层面加闪电。斗瑞回答 Rob 的问题。问题：我知道没有对错，是我们的信念导致我们这么想。我们还有痛苦与快乐，是痛苦与快乐促进我们的信念系统。德瑞，那并没有促进你们的信念系统，那是让你用来观察与分析的。为什么你会痛苦呢？为什么会感到快乐？这就是他们的全部，是你的信念系统促使你感到痛苦或快乐，这才是他的工作方式。换句话说，你说：哦，今天多云，空气很潮湿，天哪，我将痛苦与僵硬，因为我有关节炎，这对我而言是最糟糕的一天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个信念系统。你不断跟自己重复：天气多么潮湿，我有关节炎。你跟你的大脑说：我有。然后大脑说 OK， 天气多云，天气潮湿，我有关节炎。那好吧，根据这三个条件，大脑计算后说：这些条件都存在，因此我今天将痛苦。这就是信念系统。你看出这些信念是如何潜伏的吗？有人说，我们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患有糖尿病，父母、祖父母、孩子和其他亲戚都有，所以我也最好去看医生，开始采取预防措施，因为我也将得糖尿病。好吧，谁说你拣选了糖尿病的基因呢？John， 即使你拣选了，谁说要让你把它打开呢？德瑞，对，你并不需要。你们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死于心脏病发作，但不意味着你也将决定那么做。你看，信念系统是你自己的设置。换句话说，假设我今天到院子里工作，因为我整个冬天都没运动过了，所以我的肌肉就将变得僵硬，我将受伤，将疼痛，不会感觉好的，因为我工作得很累。你想告诉头脑什么呢？你已经告诉头脑，我工作很累很辛苦，所以就会僵硬。然后头脑说：好的，那么就让身体僵硬吧。你们经常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提及我好累这类词语，身体说我必须遵守大脑的指令，大脑说我累了，身体便反应我累了。这就是头脑和身体对你的指令做出的反应。我们说过很多遍，大脑是个小小孩，身体也是个小小孩，而你是那个训练他们的人。但是与其他的事物一样，你们从不去留意自己的小孩。一个小孩躺在地板上又踢又叫，因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玩具。然后妈妈和爸爸走过来说：快点走啦。如果小孩子不走，他们就把小孩抱起来强行带走，接着小孩还是继续大叫，父母各说各的，没有人真的留意彼此。这就是你们对身体所做的一切。你们的身体是小婴儿，头脑也是小婴儿，你一直在教育他们，然而你却从不留意自己到底教了他们什么。问题，继续上一个问题，或者他是不是 更能引导我们去综合或意识到我们的信念系统。Doray， 能否详细说明这个？ Doray， 我认为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。继续。问题，在物质层，我们似乎在模仿或试图完成已经在非物质层面完成的事情。Doray， 没有什么在物质层面完成。为什么你认为那已经在非物质层面完成了呢？事情是在这里完成的，因为真正的你，你所示的你，正试着带给你资讯，以带领你进入生活生命的理解当中，理解物质层和星球存在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这就是它的一切。问题是，你们没有留意那些其他人做的事和其他人的体验都不是你的体验。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个人。唯一能让你了解的方式，要了解到这整场物质层和星球存在的全一性。你首先需要成为一个个体。当你成为一个个体时，才能开始理解所有的一切，并能看出这整个模式的内聚性以及连结性。但是若你把这整个一切都当作是一，单一的一个，同一个，或某些群体概念中的合一，那能做些什么呢？它无法带你去任何地方。假如我们都是一，同一个一，那要个体化、个性化干什么呢？这可是件愚蠢的事情。如果你们都想成为一，还不如回到克隆时代，因为那时你们都是一。但你们并不想这样，那就像饼干切块模式，而且你已经经历过它了。问题，我们的手机通讯、网络等等已经变得越来越快，医学领域也正试图治愈越来越多的疾病，这些似乎都在自然循环着我们在非物质层面所能做的事情。 Doray， 不，那不正确。你们所做的就是往物质层的各个方向探索与实验，你们去做它，因为那是你们感兴趣的事情。你对科学家或老师或画家感兴趣，于是你便去追求自己的爱好，然后在追求爱好的过程中，你就能为自己带来改变。同时，在改变你自己的过程中，你也能为别人带来改变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谈论网络，扩张，扩张，因为人们有了很多新点子。如果这个这么做，那个那么做，就能发生这个。看，有人正处于伟大的体验当中，谁知道他们那样尝试会发生什么呢？这才是进化，是物质范围内的进化，是粒子现实世界中的进化，而这才是你所是，你是一个创造者。这里唯一的问题是，你们忘记了那个最伟大的创造物就是你，然而你却把它身体当作一个背景，因为你认为它阻碍了你想做的事。没有物质结构，你就不能在这里做任何事。问题，我们是否正试着把出现在非物质现实的体验 拿到物质层上进行显化呢？
Doreen，
你在不断创造你的现实世界，它是每时每刻连续的进化。你们把生与死当作开始与结尾，不是，它是一场持续的进化。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都无法看到这一点，但它就是那样的。因为你死了，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你也死了，那是身体的死亡。问题是，你们不断持续进化，但你们却看不到它，因为你们对这一种看或寻找不感兴趣。问题：当我们入睡时，是否会带着白天清醒的意识进入梦境状态？
Doreen，
是的，那是你们其中一个问题。你们将你的所有问题、所有挫折、一切你今天没有完成、打算明天去做的事，你把所有这些垃圾带入你的梦境状态，却疑惑自己为什么不能连接上真正的你，并带回有意义的东西。你入睡时比醒时更聪明，因为你有一个更好的连接。但问题是，你对这样的连接不感兴趣，因为你有很多需要担心的问题，还有各种需要在截止日期前完成的事，以及所有其他的一切。假设你将很多机会摆放在自己面前，就好像你走进一个大百货商店，商店里除了你没有别人，同时收银员站在旁边看着你，而这个收银员就是真正的你。物质部分的你走到收银员面前，收银员说：我能帮你什么吗？你说：哦，我只是随便看看。于是你穿过这个大百货店，走到楼上，上楼，上楼，看，看，看，到处浏览。然后你有了很多宏伟的想法。接着你走下楼，收银员问：我能帮你什么吗？你说：哦，我已经得到了很多很棒的想法。收银员继续问：那你为明天选择了哪些呢？
我还没有决定呢。
然后你就醒了。你看，若这样的话，你在哪儿？你还待在昨天同样的地方。这是非常简单的解释，基本上就是那儿所发生的事情。你看，真正的你不会说这是你明天必须要做的事，真正的你会说：我能帮到你什么吗？但你却说：不，我已经有了其他想法，等等等等等。结果你还是没有任何进展。在白天，你必须要成为一个观察者，而在夜间，你必须成为一个倾听者。且不把白天的一切拖入梦中，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不是你。昨天存在的你与今天存在的你没有关系。问题：当我们死亡后，我们的清醒意识会发生什么呢？是否会被我们的信念系统所蒙蔽？
Doreen，
不，死亡只是你白天存在的另一种延续。那些有着濒临死亡经验的人，一遍又一遍告诉你，他们写书告诉你，当他们死的时候，感觉与活着
没什么两样。那很难让他们接受他们不再处于物质身体之中。这与你们的信念系统无关。你带着你的信念系统，但你的死亡并不是你信念系统的结果。死亡的到来是因为你变得厌倦生活，不希望再要更多了。那也是为什么有人2到3岁或在小婴儿的时候死亡，有人死于10多岁、20多岁、30多岁、40多岁、50多岁、60多岁、70多岁、80多岁，任何你想要的岁数，他们死亡，因为他们不再对生活、对生命着迷。他们说：“我已经受够了。”然后就退出了。可是，为什么还有人活到104岁呢？为什么他们不愿早早离开？他们的朋友都去世了，所有的亲人也都去世了。他们的身边没有任何人，为什么还想往前活呢？很显然，他们还有他们想要的一切。如果他们是聪明的个体，就会看着自己的一切说：“哈哈，我有一大堆经验，好的、坏的和中立的。”你看，还有人谈论自杀。事实上，每一个死亡都是自杀。如果要从这个角度看的话，因为那是你决定你不想再活下去了，是你自己选择你想离开的方式，那是你的选择，选择想在哪一天离开。有人说：“哦，这真是个悲剧，他们年纪轻轻就被意外夺去了短暂的生命。”这才是一个信念系统，因为那儿没有所谓的意外或事故。问题：德瑞曾说过，我们还不理解闪电的真正本质。我想是对的，包括我们还不理解的天气，尤其是风暴。在过去几年中，我们发现风暴、乌云，在乌云上方产生的闪电柱会向上冲入大气层。德瑞，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或者雷暴与大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德瑞，好吧，这是另一个与你们的星球有关的东西。现在我将告诉你一些你们大概不会相信的内容，但这也没关系。你们当中大部分的闪电来自你们的地面，是地面的干扰产生往上的冲击，而不是从云层上往下。它是双向的，只是呈现的外表相同，这就是闪电。无论是从地面往上还是从云层往下都没关系，或者它也可以是横向的。那有很多很多在大城市中拍摄的闪电照片，能够看出一些闪电是横向的，一个大长条纹的闪电带。为什么那种闪电的方向不是上下呢？你看，闪电也有很多不同的模式。要知道，这里是个星球。关于闪电还有大量的内容，但我没有任何物质的语言能够告诉你。我们将把它留给你们的科学家，因为他们所认为的闪电与我们所知道的闪电是两种不同的东西，两种不同的现象。或者这么讲，对同一种现象的两种不同描述。无论怎样，我们不会进入科技的讨论中。